欢迎收听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计划线上趋势讲堂。本节目由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金融科技发展基金监制，台湾金融研训院芬恩特创新聚落规划执行。为掌握科技发展与金融创新应用的趋势及培育金融科技人才，节目邀请产学研专家分享金融业务创新趋势，同时针对营运模式提出卓见。本季节目涵盖六大主题，包括行动支付、金融科技人才、金融大数据分析、保险科技、云端科技运用以及 DeFi 未来银行，希冀建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协助金融产业金融科技化及促进人才升级转型。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科技线上趋势讲堂，我是黄婉欣。现在人出门不一定带钱包，一定带手机，行动支付已经逐渐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了。那行动支付产业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之下持续朝着跨国界、跨载具、跨虚实的阶段迈进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接口支付梅化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梅董一直是我们金融创新领域的先驱哦，他拥有非常丰富的数位金融、电子商务还有行销的经验。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邀请到您，梅董您好。
好，谢谢婉欣，还有谢谢我们所有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现在大家应该都有这个体验哦，就是除了在百货商场、在便利商店之外，我们甚至连夜市小吃都可以使用行动支付哦，它的便利性相较几年前其实大幅的提升了。所以首先请梅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目前行动支付的发展现况。
好，其实我们在讲整个行动支付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会先想到的就是手机，好像可以透过手机来做付款支付的方式。但是其实我们在讲整个非现金支付的时候，行动支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另外其实还包括到信用卡，还包括到什么叫储值卡、还甚至包括到银行转账，这些都是我们泛称这个非现金支付里面的一部分。那这当然也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希望能够提升这个非现金支付的整个使用频次跟它的交易金额。那同时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特别讲的是行动支付嘛，所以呢我们还是会比较是从电子支付这个角度来做这些分享。那在这个电子支付的里面啊，它目前的趋势大概是这样，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绑定信用卡去做支付，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透过银行账户的扣款或者是储值，然后来把这个现金能够转换成交易的一个工具或者交流的工具。那它的所有的使用的形态呢，除了我们刚刚常常提到的支付以外，它其实还包括到所谓的汇兑啊，还包括到储值跟提领。所以这是我们大概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面向来谈整个电子支付跟行动支付的一个概况。那其实我们讲到电子支付啊，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人都想到说，哎，手机就可以付一付，好那个 B 一下就可以付钱了，这个 B 经济非常的方便。它其实还有一些是当时整个包括我们的主管机关在思考这个电子支付的时候一些蛮好的一些远见哦。那其中第一个是想到是说，因为刚前面讲到非现金支付包括到信用卡，所以它其实除了信用卡以外，这个信用卡就可能还包括到比较高额的手续费，还包括到甚至一些国际组织的一些相关的费用。但是在讲你今天能够透过跟银行的合作，能够来把这个金钱能够透过银行账户的绑定跟储值出去的话，它其实可以节省了很多中间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透过这个电子支付，它其实能够有更多在这个经济效益上面的一些成长的可能性。所以呢，当我们在讲到 account link， 讲到这个 account base 的时候，除了支付，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它也包括到转账。所以它能够帮助现在像财经跟很多金融业之间他们的一个合作的关系以外，它也能够把整个手机电子支付也能够一起再加入进去啊。所以这个其实从几个不同的面向来看，这前面的第一点跟第二点，再加上整个生态系的一个丰富，它可以让整个的数据的分析跟应用能够更完整。那其实在目前台湾有非常多的金融机构还有很多的企业他们都加入到这个电子支付啊，那这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跟整理啊，那大家可以看，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上网看一下哦，已经有人整理得很完整了，我们这边就不详细去说这件事情。那整个电子支付在整个使用的当中，它的一个发展呢，这个是银行局啊，金管会银行局下面，它每个月都会请各业者把这个数据做相关的提供。那我这边做了一个很快的整理，那这个是从去年的12月到今年的3月，4个月的一个时间表。那各位在这个荧幕上画面上肯定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啊，那很抱歉这个数据稍微小了一点啊，但是假如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去银行局的网站上可以下载，这些数据都是开放的。那我们这边讲几个重点啊，我这边第一个看到的是会员数啊， 那会员数呢，我大概先抓了一下目前电子支付里面100万会员以上的这些机构。那以排名来讲的话，那目前前三大排名是包括到这个全支付啊、一卡通跟接口支付。那像是一卡通跟接口支付都已经超过500-600万以上的人口。那这个特别要强调的是，它跟一般的所谓的行动支付不太一样，是它是实名制啊、这也是当时主管机关在特别希望能够做到的部分。那600万、500万其实都在台湾总人口里面，大概都超过了这个四分之一强啊、所以它是一个蛮积极的、蛮多的一个人数。那第二个看到呢是支付的一个金额，那这个支付的金额里面，我有特别用那个黄底红字标起来的，就一样就是前三大这个比较多的数字。那这边有两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会看到下面有一个是玉山银行。啊，这玉山银行大家可能想到说，玉山银行哪里有在做电子支付啊？有，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跨境。我们后面也会有点提到跨境支付，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淘宝啦上面买东西的时候，你要付款的话，很多人是透过玉山去做，所以玉山是做跨境支付，这边有这个数据，但它并没有在境内做啊。那这个是交易的金额，我们先讲一下交易的金额里面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信用卡绑定的交易金额，一个是储值转账的交易金额。那这边的金额呢是把这两个都加起来的啊、大家先有这个印象。然后呢再来提到呢这个叫做小额汇兑，它一样有这个前三名啊、那什么是小额汇兑呢？小额汇兑的概念就是你这个电子支付里面的会员啊，比如像我跟婉欣，我们可以互相转账啊，或者是我是接口支付，然后呢婉欣可能在这个永丰银行有一个账户，哎，我可以把这个账这个钱从我们两个之间做传递，这个都是属于小额汇兑。好，那最后一个呢，这个数字呢讲的是储值的金额啊，那概念就是说，那消费者到底愿意存多少钱在这个电子支付的这个账户里面，然后等着去做消费，等着去转账，甚至是等着被提领啊，所以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据。那因为今天就是既然来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线上也非常多都是我们的金融同业啊、所以我这边就多讲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我这边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各位稍微分析一下，那这些是从数据里面来看待不同的业者啊，他们在里面他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这当时我个人自己的一些分析跟分享啊，那大家也可以再去用你自己的经验能够去做一些佐证。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这个全支付跟全银支付啊，那因为这两个业者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知道说它在台湾是有很强大的这个通路业啊，来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支付工具。那这里面当然你不管是从交易金额、从会员数来看，那这两家都有很不错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刚刚有分别提到它每一个数据背后的意义嘛，所以我们从一个横向来看所有的金流，你会发觉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储值金额是少的。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小额汇兑的金额也相对比较少，可他们的交易金额是特别像全支付交易金额还不错啊。那这代表什么呢？这是代表着他其实大多数的使用行为都还是钱包绑定信用卡在做支付啊，所以他比较少是透过储值来支付，也比较少是透过储值来做转账汇兑提领这些事情。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卡通啊，那像一卡通跟悠游付啊，那它都是我们台湾非常好的这个支付交通业者，然后他们也跨足到这个领域。那特别是一卡通啊，一卡通的话呢，我们看它的数据，它其实是在当然它的交易金额不错，然后呢它的小额汇兑的金额也高，然后你再看它的储值金额也很高。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的是说，一卡通其实消费者储值之后，他有很多的行为都是透过一卡通来做转账，是透过一卡通来做这个提领啊，然后一部分透过一卡通来做交易啊，所以这个是一卡通的这个使用行为。好，那这是另外一家，就是我们接口支付啊。那接口支付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那接口支付呢，我们在台湾比较特别一点，我们大概是少数银行账户绑定储值跟信用卡两个并重的，所以你从这些数据上面呢，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多去研究一下这些数据。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这不是只是光看排名而已啊，甚至还包括到，因为这每个月都有这个数据嘛，所以各位也可以去观察，特别像是碰到缴费税的时候，有些业者呢就会特别鼓励来做缴费税，那他就可能会在支付金额跟储值金额这边就会有更多的提升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上，大家可以看得到目前整个行动支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况。
了解，谢谢。那除了支付之外，不晓得目前应用在金融产业上还有哪一些支付上面的服务呢？
对，好，当然我们讲到电子支付啊，因为支付这两个字其实就是让大家就一直去想到说支付支付嘛，哦，那支付是一个核心，但是就如同刚刚婉欣您提到的，它其实在金融的领域里面它有很多相关的应用。那我每家业者大概都有做一些或多或少不同的东西，那我同样这边还是做很快的一个说明啊。那一个部分当然是包括到缴费啊，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缴费税，那这个缴费税呢也包括到一些什么像是综合所得税啦，什么房屋税啦，汽机车燃料税啦，甚至还包括到什么第四台啦，水电瓦斯费啦，公众事业啊，这个缴费税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泛。那以前要做缴费税的话呢，你大概都得拿个三联单，然后呢要去银行柜台去做缴费啊，那有的时候要出门一趟有点小麻烦，那有的时候呢就要拿到超商便利商店去做缴费税啊。那现在透过手机，其实这也是电子支付里面一个很大的应用，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我们今天讲的不管是金融的跨售这些应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同领域里面的应用服务，它其实都是围绕在消费者的食衣住行娱乐，希望能够把那个生态系能够建制得更完整啊。那所以缴费税因为是消费者很常用的一个服务，所以这在目前有蛮多的电子支付业者都有提供这样一个服务。那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啦，甚至还包括到有些学校的学杂费啦，这些都可以透过行动支付电子支付来做缴来做这个应用。那不过这边也跟大家，因为这边都金融同业，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缴费税这个业务啊，对于支付业者来讲呢，它其实赚的利润非常非常的微薄，甚至是赔钱的啊。但是因为缴费税有很多都是公众事业啦，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是秉持着好像就是配合政府的一个政策，那希望能够在公众这个事业上面的缴费税能够尽一份心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利润都很薄，甚至有时候是零手续费。啊，但是我们跟银行业者合作，我们还是要付钱给银行业者的啊，所以这个中间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开玩笑说，哎呀，民众用的越多，其实我们亏的越多啊。但是大家就是一起来，好像来服务我们的消费者，所以缴费是在一个金融上面还蛮常见的一个服务。那另外一个也非常常见，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转账小额汇兑啊。那这个转账呢，其实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我跟婉欣啊，都是可能都有注册这个接口支付啊，或者都有注册这个悠游付一卡通。那我们就可以在里面直接用账户对账户啊，那直接找到你的名字，找你的账号，我们就可以做转账啊，这是一种。那另外呢，也因为之前主管机关它有一些法规的开放，所以呢，其实现在这个转账呢也包括到跨金融机构啊，所以呢，其实今天的电子支付跟很多的银行它也可以去做这个转账的服务啊，所以这个其实对消费者来讲也很方便啊。那你能够这个电子支付能够配合的业者，金融业者越多，那你这个转账的这个幅度就会更大。那像目前台湾的话，像是一卡通跟接口支付啊，大概都是超过20家以上的金融业者在合作。像我们接口的话，到今年年底大概会有28家，所以你大概台湾叫得出的这个金融业者，我们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合作。所以这个在转账上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消费者现在会透过电子支付啊来做整个的这个资金的应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是金融的好伙伴们啊，转账这边呢也拜托各位大家，因为呢我们常常会接受到这个民众的陈情啊，就会希望哎，那某家银行希望你们能够电子支付。业者能够去跟他串接起来，我在这边也帮我们所有的电子支付业者讲句话，我们电子支付业者都很希望能够跟每个银行串起来，可是呢，有的时候也可能考量到每个银行他自己可能有他的一个策略发展啊，所以这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电子支付业者单方面想做就能做的，那也是需要各银行伙伴能够大家一起来加入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有越多的银行业者一起来参与的话，那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部分的生态系的建制是越有帮助的。好，那另外一个在金融上面比较常看到的应用，就是我们所谓的跨售啊，跨售的应用。这个跨售的概念就是从支付以外，跨到其他的金融产品的销售，比如说像是我这边提到的保险啊，那像接口支付目前就是有跟一家保险的这个保特来合作，那可以在上面呢，就可以在手机上面就直接去完成一些保险相关的一些购买跟这个整个包括到缴费啊，它是一气呵成这个业务。那除了保险以外，也有一些电子支付的业者，他们目前是会跟这个基金业者来合作，所以他也可以透过电子支付来购买基金啊。 那这当然也是一个还蛮方便的一个服务，让消费者能够从原本的银行直接去购买基金啊，或者是从这个像基富通类似这样的平台以外，它能够多一个选择啊，所以这也是目前有一些电子支付业者会跨足的这个领域啊，他会把客人导引过去，然后在那个基金公司里面去下单，但是是用电子支付来完成这个交易。好，那还有一个服务比较新，这个目前在台湾还没有正式上线啊。但是呢，各位，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分享的时间真是非常的好，所以也证明了我们不是预录了，我们这个是完全就是线上这个今天直播的。这其实是各位，假如你有看过去上个礼拜的新闻媒体的话，这个是悠游付、悠游卡，他们在上礼拜还发了一个新闻稿，他们预备要发这个所谓的随行卡啊。那有好几个电子支付业者也在思考要不要做这个业务。那什么是随行卡呢？它的概念就是说，我本来今天电子支付就是透过手机逼一下扫码一下，就可以做这个支付啊。但是有一些现在的场域，现成的场域，他们可能已经有原本啊，像是国际信用卡组织 Visa 跟 Mastercard 他们所提供的这个机制。所以那个机制就是你有个机器在那个地方，你只要拿信用卡扫一逼一下就可以过去了。那电子支付业者怎么样去逼一下可以过得去呢？所以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随行卡。所以它是一个合作的机制，是银行业者跟电子支付业者，然后跟这个国际信用卡组织合发的一个随行卡。所以以后你可能就会看到有这个什么悠游付啊，付了一张这个 debit 卡啊，这个金融这个随行卡啊，可能像接口支付啊，可能像是一卡通啊，可能像是这个 iCash 啊，他们可能会有类似这样一个机制。所以这是随行卡啊，它是跟电子支付账户绑定在一起的，扩大它的使用量。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国外有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台湾的话最快可能今年 Q4 或明年就可以看得到有业者会推出这个服务啊。所以刚刚这些大概都是比较是说从支付产业里面去看金融合作的一些应用，我这边就很快的说明一下。
好，谢谢梅总。那我想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其实疫情结束了，应该还身边很多人都开始计划出国了哈。那除了在国内使用行动支付之外，其实大家应该也蛮期待可以做到跨境的支付啊。所以接下来想请梅董来跟大家谈一谈目前全球跨境支付的一个情况。
好，跨境支付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时事性的一个问题哈。这个跨境支付真的应该说大家其实在台湾都被闷久了啦哈。那所以呢，都希望能够有很多出国啦这些应用。那跨境支付呢，在我们电子支付里面，它大概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事情来讲啊。那我分别做一点说明。那第一个跨境支付我们当然想到就是出国啊。所以当你出国去旅游的时候，像有时候你去一些国家，你人在当地要怎么去付钱呢？过去啦，大概都有两三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带现金。那但是这个得先身上换钱嘛，有的时候在国外你出门在外身上带现金你觉得不太安全。那第二个呢就是刷信用卡但是呢有些国家它这个信用卡也可能取决于你本来办的这个信用卡有没有去开通这个国际支付啊等相关的功能。那有些人也会有一点点担心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安全性啊上面的考量那再加上有一些店家它还真的没有提供刷信用卡的服务，所以呢信用卡虽然是一个很便利的方法但它也可能在某些国家有它的一些局限性。那第三个呢就是可能在某些国家它有当地自己很强大的支付工具像是在中国大陆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支付宝跟微信那像在日本的话有 PayPay 那在韩国的话可能有KakaoTalk KakaoPay大概是这样的一些机制。所以有些人就会去下载那样的一个比如举例来讲比如说一个支付宝你就先下载好但是呢因为你对于他们来讲你是个外国人嘛，所以你下载了这些不管是支付宝啦是KakaoPay啦是PayPay啦，你几乎有这些工具，你光是要做个身份认证，你光是想办法把钱打进去，哇，这又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目前台湾的电子支付呢就有另外一种做法，那目前已经上线的包括像是悠游付那它是在日本有几个区域大概有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包括像是那个台湾Pay它在日本大概也有几十个点可以来做这些事情。那接口的话呢，那在目前在日本大概有超过10,000多个点，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今天去日本的时候，你看到只要是我们有合作的店家，你就可以直接打开接口支付，用你在台湾熟悉的方法，看到 QR code 扫下去就付钱了，或者是看到有些这个反扫的机制，你把你的手机秀出来，你的 QR code 给他，一样就可以付钱了。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在讲到跨境支付的时候一个很方便的应用，它会让你在整个结束这个汇兑的这个过程当中，台币跟日币或者是台币跟美金台币跟欧元，它会在整个汇兑的过程当中一气呵成把你做完，所以你马上可以看得到的是你台币付了多少钱出去。那另外一个好处呢，是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呢，是还记得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行动支付呢，它可以绑定信用卡，也可以绑定银行账户做储值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易。那目前以电子支付像我刚提到的接口支付，它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它是以账户绑定来做消费。所以换句话说，你本来在刷在国外刷信用卡的时候，你可能有个 1.5% 的这个交易手续费是不用再付的。所以当你这个金额量越大的时候呢，哇，你光是这个 1.5% 的这个交易手续费你就可以省很多钱啊。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趋势，目前我刚刚有提到有几个支付业者都在思考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这个跨境支付当中一个就你人出国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它大概会有几个特色。那其实接口是这样，我们在2年多前的时候就已经上了这个业务，只是这个业务刚上去就遇到疫情，对，所以在疫情期间几乎没什么人在用啊，那个每个月交易每天的交易数都是个位数。那的确刚刚婉欣讲的就是哇，这个当今年一开放的时候不得了，那整个那个使用的人数啊跟都非常的多啊，所以的确跨境支付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也是消费者喜欢而且爱用的服务。那其实对于我们业者来讲，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这是比较是偏 B2C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跨境的应用呢，我们叫做B2B 啊。那这个 B2B 的这个跨境应用呢，它的概念是说其实很简单，你就想象一个境外的电子商务平台，你要在上面买东西付钱的时候，那你怎么付款？那同样的，在过去，你在一个这个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境外啊，像我们可能听过的 Amazon 啦、这个淘宝啦、虾皮啦这一类的啊，你可能在过去这些跨境电商平台，你要在上面付款的时候，通常一样刷信用卡。那又一样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信用卡刷的时候不会过啊，因为他跟你讲说，这个卡在外国是不能够被消费被使用的啊，或者是你得透过代购然后这个辗转把这个钱，然后想办法去付款都有点麻烦。那所以在电子支付里面，目前法规其实是一个有一个开放，那目前也有些业者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能够让你在跨境的电商平台上面，它有个 B2B 的一个金流服务机制。所以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呢，就能够用你在台湾熟悉的这些电子支付工具，就可以直接做付款啊。举例来讲，像当然大家可能已经用的蛮多了，比如说虾皮啊，其实虾皮因为在台湾大家用的很多，但其实虾皮是一个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啊，所以其实虾皮上面也可以来使用这样的一个付款机制，或者像是爱奇艺这样的一个平台，有些定额扣款的机制，那目前也有一些电子支付的工具可以来做扣款。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帮助消费者在做这个跨境支付的时候，比如说你的信用卡不方便，或者你想省一点这个 1.5% 的这个手续费的这个交易金流费用的时候，那台湾的电子支付也可以帮助你去能够有更好更方便的一些应用。这个其实也是我有些朋友是这样跟我反映了，他们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真的很计算得很斤斤计较说那个钱的多少，而是他们会觉得说在付款的时候居然跳出来一个是台湾很熟悉的支付工具的时候，他就先觉得说好有安全感啊，就是说这个而且上面因为跳转之后的付款都是中文界面嘛，
有一种熟悉的，
对，就觉得很熟悉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跨境上面的确目前的台湾的几个电子支付的工具是能够有比较多的帮助的。
了解。那刚刚提到很多新的支付模式，那相信不同的支付模式，这个商业的模式也必须要跟着调整哈。那行动支付系统在运用以及合作上肯定遇到不少困难，
对，
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经验的分享，还有解决方案的建议呢？
好，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我都说这叫大哉问了啊。那其实婉欣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到我们的，譬如说问到我们的痛啊，也是问，应该是问到我们的一个痛点。但它其实也是所有的支付业者要能够转型 要能够更提升的一个思考。那我在这个地方，我大概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怎么来思考这些东西。这个图呢是一个九宫格，我想很多人在上这个就是在这个气管或者在管理上面，大概都会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九宫格的一个分析。那它会依照一些不同的面向去思考你在公司的一个决策跟规划上面你要走的一些方向。那依照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是接口支付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曾经画过的一个版本。那我想因为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场合啊，所以我也很勇敢，很这个开放的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啊，所以大家可以做个参考了啊，我想就做个参考。那这里面呢，我们会依照很多不同的思考的方向来去思考说，行动支付、电子支付，那我们要走什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继续往前发展？那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解法又是什么？那这里面当然不外乎会提到几个比较 key 的关键。第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电子支付啊，我们刚前面也提到，它跟你的食衣住行，等于是你的生活层面是绑在一起的。那既然是跟生活层面绑在一起，它就是跟消费者的使用，还有跟店家的使用，它必须要能够把这个所谓的生态系要有个粘着度的一个建立，这就遇到第一个问题了。这个粘着度的建立需要什么？
钱，
需要资源的投入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哇，你得花很多的资源，很多的钱去好像去培植，去养成这个生态系，去养成大家的习惯。但是这个养成的过程当中要养多久啊？那今天你A 业者来投资做这件事情，那会不会半年后 B 业者也投资来做这个事情，消费者就被吸引走了？哇，所以这个投资就是说你要投资多少，然后要怎么去应用它，那这其实是第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好了，假如你今天也愿意投资，然后呢你也愿意把这个生态系能够养成，所以你的这个关键合作伙伴啊这些也都慢慢建制起来了，那第二个遇到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那怎么样赚钱？因为前面都在投资嘛，你还是要去思考到它怎么样去赚钱。那在台湾其实过去电子支付从法规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差不多有六年多的时间了啊。那我自己是把台湾整个电子支付产业大概分成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投资期啊，这个其实跟谁先进谁，这个其实跟谁先成立谁后成立没有关系，它其实是一个三个不分时间维度的一个阶段啊。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投资期啊，那你要投资到一个程度，那你好像才有我们刚刚所谓的消费者跟店家这个生态系一个建制的一个养成的可能性。那这个投资期大概要到多久呢？我目前的观察是这样，就是你大概先抓一个基础数字啦，就是你的注册的和就是有这个实名注册的会员要超过100万。你要是没有超过100万的话呢，就是你还在第零期到第一期中间还在努力，
还需要再投资，
还要再继续努力了啊。那但是你大概到100万，这是一个第一阶段的一个关键的门槛。所以我们刚前面几页有提到说，台湾目前大概已经有几个业者，他大概在会员数上面实名认证制已经超过100万，所以就代表着这些业者大概都已经突破了所谓的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刚一直在讲怎么样赚钱嘛啊。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有这么多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可能可以跟金融业者的合作，可能有些跨售的这些服务啊，包括跨境啊什么，这些有这么多的服务在里面，但是有哪一些是能够把它的效益能够扩大，所以赚钱的服务要能够扩大，然后那种纯服务亏钱的啊，可能要让它的亏损要减少。那目前呢要能够去好像把这个趋势能够滚动出来的话，这叫做第二阶段。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就是跟你的交易金额有关了。你的使用者会员数要先到100万以上，然后呢，再来就是你的交易金额要达到一定的门槛。那为什么跟交易金额有关呢？因为这个交易金额呢，代表了交易次数，代表了你的交易频次啊，对不起，交易次数就叫交易频次了，应该说单笔消费金额跟你的交易频次。那这些东西呢，就能够去勾勒出一个面向，就是那什么样的行为是消费者真正在意的行为。那再从这个在意的行为里面去把相对赚钱的业务再滚得更大。举例来讲，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跨境这个业务呢，就是相对比较赚钱的业务，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业者现在都努力的在做这一块啊。缴费税它是一个服务性质的服务，可能会亏钱，所以大家就是还是提供这个服务，但是尽可能把亏损减少。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能够有够大的交易金额，够多的交易频次，然后够多的会员，你才能够去测试出来说大概哪些领域是可以 赚钱有的可能性，然后去把它放大，这是第二阶段。那目前大概台湾也只有两三个业者，大概目前还在这个领域里面啊，所以其实真的不多。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好啦，你大概已经过了第一阶段，过了第二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就是要这个很认真的去看待说，你要在多久的时间之内，除了能够把刚刚这些东西放大，然后能够做到基本的损益两平，那接下来能够再好像跳升一级，能够做更多更大的事情，那这个就可能要有一个新的思维要能够进到里面，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看这张图从里面去做的一些讨论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讨论说支付业者电子，特别是在台湾的电子支付业者会遇到了哪些困境。那我刚刚大概前面已经提到了他遇到这些困境，然后呢他以阶段性来看的话呢，那我们大概可以怎么去做分析，跟怎么去找出不敢讲找出 solution， 但是至少你能够找到那个解决的一个方向，然后就不断的去做尝试啊。所以这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那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有很多这我大概是稍微，我们大概稍微就是我们接口大概稍微做了一个整理啊。其实你现在去看各家业者的这个做法，大概也不外乎是这五大领域了啊。那第一个概念呢，就是所谓的 PaaS 啊。那这概念就是说，我把一个支付变成一个核心的一个元件，然后呢，能够套用在其他相关的领域当中啊，这是一种做法。像是之前，假如各位有在看一些媒体报道的话，包括像是接口啦，像是一卡通啦，像是全银支付啊，大概都有喊过这个口号啊，都有在思考这个面向。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支付业务的这个纯粹的这个支付的业务啊，我们所谓的 payment。那这个里面呢，就包括到另外的一些东西，就是资料跟载具的整合。哦，那还包括到说什么会员卡啦、行销机制啦这些整合，那甚至有些人提到记账哦，所以它就是有蛮多都是跟支付，因为你有交易的记录嘛，所以跟这个支付有关的东西，那你可以在里面然后去做这些资料的应用。像是目前像是包括像是一卡通啊，他们也蛮强调就是在数据上面，希望能够去做一些应用跟变化啊，这其实也是每家业者最很核心很基本的业务了啊。那但是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那再来刚刚提到的一个是 O2O 啊，那这个 O2O 呢，其实就是线上跟线下它一个整个的一个串联的机制。那能够，这其实包括到导客跟导流这个概念，你如何能够把客人从线上导到线下，线下导回线上，在里面能够去做。那再来的，我们就顺这个逆时钟来看的话，那再来是一个国内外小额汇兑。其实小额汇兑其实还包括，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包括到境内，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过那个汇兑，包括到像我跟婉欣可以做啊，那甚至包括到你跟国际的跨国的啊。所以这个小额汇兑呢，是透过这个不同的这个金流的移动，然后呢在其中能够去赚取它相关的这个利润。那第五个也是大家最常想到的，就是这个电子支付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所谓的金融产品跨售。那我们刚前面举了很多的例子啊，不过说实话了，金融产品跨售是很容易想到要做的事情，但它其实对于获利来讲，那目前还是很困难的啊，它的这个利润还是相对是比较薄的。所以大概这几个领域，那都是可以继续去发展的这个服务啊。那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它的难处就在于说，讲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然后呢，你要花很多的资源跟心力，然后在里面不断的去做这些整合性的东西。那这边也大概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说，那目前大概有哪一些是符合刚刚那些的一些思考的方向啊。那我们一直在提食衣住行娱乐嘛，所以其实包括到像是轿车的服务，那它也是生活层面的一种，那能够帮助消费者今天能够在手机当中啊，就能够直接去叫了比如说台湾大车队的车，然后呢在叫车的同时就把金流就付款就结束掉了啊。所以这是目前已经有业者在做的这个服务跟机制啊。比如说我们讲到外带外送啊，那这个特别是在之前疫情的期间，其实这个服务就特别的夯哦。那很多的业者跟消费者也都会习惯在支付的工具当中来做这个外带的点餐哦。像我们公司有时候在喝那个下午茶，我们也都是透过这个机制在里面去点，然后点完之后大家就把钱都分一分，就是来做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服务哦。所以这个外带点餐它也是在食衣住行娱乐里面会被用到的。那我们常常提到的另外一个跟生活层面很相关的，像网络购物。那这网络购物的话，目前你会看到像是几个电子支付业者，比较大的支付业者甚至包括 LINEPay 啊，大概都会有在这些不同的电子商务平台上面去做，像是我们就有跟这个 Momo 啦、雅虎啦、PC Home啦、虾皮哦，那这些去做这样的一些服务。那接享券又是另外一种服务的机制，它这个有点像是 这是接口跟怡瑞科技的一个合作，它有点像是你今天比如说你要买搜狗礼券啊，那你怎么去买这个？因为以前你要买礼券很多都是实体的嘛，那或者你要去一些旅行社啊，或者要特别去搜狗的，你才能够的网站，你才能够去买到所谓的电子礼票券。那目前也可以透过电子支付，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机制。其实这一点我特别讲一下，就是我自己也蛮意外的啊。我因为其实你在这个电子支付里面去购买这些礼票券，它的折扣其实没有非常的高。可是有非常多的消费者会去做这件事情，我自己也蛮意外的，所以我当时也问了一些朋友们，说你为什么就是要去用这样的一个电子礼票券啊接享券这样的服务来做这件事情。他就说他讲的有道理，他说你想想看，你本来一个实体的券，我不知道婉欣你有没有那种电子礼票券，应该有啊，这个
抽奖的时候
或者就会拿到或者有时候公司发这个福利会拿到。那你在百货公司用的时候，你他可能是有什么200块的、100块的，就好多格嘛。所以你有时候你没用完，你身上就会有好多个小纸在那个地，就是你还要去保存啊什么的啊。那说实话，有时候有点麻烦。那你能够透过电子礼票券来做这些事情的话，它其实就没有这种找零啊，跟这种要保管的这个问题在。所以就是很多人他虽然觉得说，虽然不是折扣的因素考量这件事情，而是在于使用便利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提到，我们刚刚从前面一直讲到现在，就提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面向来看粘着度，来看这个生态系的建制的时候，它不全然是，要不然我们刚前面有提到说，你要投多少钱跟投多少资源，投不完的啊。所以它有的时候它不全然是看你投多少钱跟多少资源，它其实看的是消费者有没有真的在里面觉得使用上面很方便。只要你使用上面真的很方便的时候，就有人会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服务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在这个接享券这个礼票券里面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功课。那这是一个售票平台的，这也是我们接口有提供一个售票平台的服务了啊。那当然这个接口售票平台它有个原因啦，我们并没有要去抢这个售票这个生意啊，只是说因为我们接口我们接口其实有支持这个新竹工程师球队啊，所以接口新竹不知道线上有没有这个工程师球队的球迷啊，这个工程师加油啊。所以我们是接口是新竹工程师球队的这个支持者，那所以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服务，就是可以在线上去做购票，那也可以包括到购买一些纪念品啊，一些相关的服务跟机制。那同样的是站在一个从服务使用者，然后服务我们的企业合作伙伴来做的服务。那像目前接口电子支付，我们大概已经有合作超过25万个以上的这个支付点啊。那大概目前就是我们跟一卡通啊，大概是目前台湾这个合作店家里面最多的是我们这两家。那其他几家也都还在努力中啊，所以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把这个店家的数目能够增加，然后能够帮助消费者的使用的体验能够更好。那但是我刚刚有提到过，在这些里面啊，我们刚前面已经提到很多的问题跟一些思考的方向。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刚讲的比较多都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这其实我们接口做了这么多年呢，我们其实另外一个面向是从店家的需求。其实店家的需求很重要，因为您这样想啊，就是说假如今天消费者想付钱，可是店家不愿意收，这个行为是没有办法被建立起来的。而且因为店家不收嘛，所以消费者就会觉得说啊，既然店家不收，那这个电子支付好像也没什么用，
不好用
啊。所以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一个死亡螺旋。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让店家也觉得开心一点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是店家端的需求。那店家端需求其实非常的多了啊。那有些店家就会觉得说啊，这个电子支付很困难啊，我又不会用啊。那或者啊，我要去教我的这个教我的这个店员啊，可是店员流动率也高啊。那或者说还要去教育客人呐 啊，那有一堆问题啊。当然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那好像是不是用电子支付我就要缴税啊？那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的面向。那因为这样，所以其实在推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啊。不过我在这边也跟所有的金融同业伙伴，甚至一些电子支付，假如大家一起来交流的话，我也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自己以前从永丰银行的时候，我就在做电子支付，一直到后来到接口，一直到现在，我自己其实就是常常那个跑第一线的 sales 啊。其实一个关键是在于说，店家到底会不会赚钱？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像我们刚列的这些题目嘛，对吧？你列的这些问题，你们在投影片上都看到。你先不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答， 你要先跳出，把自己拉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前面画那个九宫格的图啊，大家可以再有机会再回头去看一下。你先把自己拉出来，从一个比较高的思维来思考这件事情。假如今天店家有赚钱，这些问题都不会是问题。假如今天店家没有赚钱，或者他赚到的钱不够去做这个这些支付这些手续费的服务的时候，他才会担心这些问题啊。所以为什么这样讲呢？像我们刚提到疫情嘛啊，其实在疫情这段期间，当中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跟这个街边店的老板们都受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时候也是电子支付最蓬勃发展推动的一段时间。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不敢去店面做直接的消费，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够透过网络点餐，他们都希望能够透过外带，哦，那集会要付钱的时候也不希望用现金去碰到，都希望能够透过电子支付。所以在那个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每个店家都说拜托你们赶快来让我们申请，我们好想赶快申请。所以我刚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那个思考的面向不是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而是店家到底有没有赚钱，而是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帮助店家去解决他的问题，这个才是店家真正在意的事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大家可以再分享两个，因为我刚前面已经讲了蛮多这个部分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去有更多的思考。但我这边再分享两个东西。所以刚第一个提到就是店家怎么样能够赚钱嘛，你怎么样能够帮助店家来做赚钱？那像有些业者啊，他就会提供一些帮助店家打广告的一个行销服务。那这边看到的是接口支付，他们提出的一个叫做接口券。那这个接口券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让每一个店家自己在接口支付这个平台上面去发行他们自己的折价券，去发行他们自己的coupon。所以这就是一个导客行为的一个机制，你不用特别请这个专业的人员来做行销，你也不用特别在一些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去买广告啊。那因为接口支付现在已经有600万的会员在上面，你直接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接口券其实对于很多小店家来讲，其实特别在疫情期间是帮了他们很大的忙。那不只是接口支付了，包括到其他几个电子支付业者，他们也有的在思考怎么样透过数据分析的形态能够来帮助好像店家能够导入消费者，这个都是在数据跟在帮助店家老板生意更好能够做的事情啊。所以我想这边是一个例子。那其实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包括到你跟这个店家怎么样去结算你的这个费用啊。那有的业者就是可能一个月结算一次，有的业者可能是7天，金流平台业者7天给你结算一次，那有些业者他是每日给你清结算一次，每日拨款啊。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些你都可以看到，这些可能是消费者表面上看不到的服务跟机制，但是这些事情呢其实对于店家来讲是有帮助的。所以你能够更多的做到这些事情，那你就能够好像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困境的当中，你就能够有一些好的解决的方向。
了解。那刚刚梅董提到蛮多这个跨境支付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场有同仁，有学员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说，我刷了之后可以知道，马上知道我台币多少钱。
对。
那假设我有日币呢？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日币来直接付款？
哇，这个线上这位伙伴问的问题已经很好了，你刚刚扩大解释这个
是
完全问到了，你其实问到了一个业务机密了啊，但是我想没关系啊，这可以讲，因为大家知道了也不见得马上做得到。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先解释一下，像不是每家都这样，但是呢以接口来讲的话，我们其实绑定银行账户，我们不是绑定信用卡。那因为不绑定信用卡，所以才有刚刚的 1.5% 交易手续费的一个减免啊。所以首先先回答就是说，我们不是绑定信用卡，我们现在是绑定台币账户，所以你可以透过台币账户，然后呢透过及时帮你做汇兑，这个钱就可以出去。好，那为什么包括这位线上这位伙伴，为什么说你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呢？这个逻辑上面是这样子，你能够绑定台币账户，你当然有机会可以绑定日币账户啊，你就可以绑定所谓的外币账户，没错。所以那既然绑定了，假如以后绑定的是外币账户是日币账户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你银行的户头里面用日币就可以直接做付款呢？留这个想象空间给大家啊。但是呢，这的确是一个可以做的一个方向。对，
谢谢董事长。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财经公司有推出这个电支跨机构的共同平台，它的一个购物的功能哦。
对。
那我们学员想请教一下那个董事长，您对这个平台的看法，还有我们接口有没有加入？对，那如果未来是不是有更好的整合？
对，其实现在包括像是财经公司这边，就如同这位线上的伙伴所提到的，它有一个这个跨境，它其实这个共用平台还不它有分几个阶段啦。那一个是转账啊，这我们刚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已经上线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这边提到的购物啊，那购物这个机制呢，目前我们是还没有加入啊，但是呢，像我们啦一卡通，我们自己家都还没加入了啊。但是包括像我们啦一卡通啦，我们都有在思考，那在什么样的方式大家一起来配合做这件事。那的确从一个角度来看，它对于消费者来讲是方便的啊，但是呢，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商业的一些行为跟考量在里面。那也跟我想我在这边也很快的跟大家讲说它可能有的状况了。因为前面有个题目叫做共通嘛，这共通的概念就是说，今天先讲共通的概念，就是你上线了之后应该每一个业者都可以被使用，然后呢，每一个应该说每一个店家都可以使用，然后每一个电子支付每一个电子支付业者的会员也都可以付款，这个才是一个共通的概念。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几个业者，还包括到主管机关财经，我们大家还在一起在讨论的，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真正的共通是能够做到大家都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要不然它就会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以为共通了，可是其实它还没共通，所以当你去付款的时候，发现到其实不能用。那这时候你还是得你就会看到一个比较可能的状况，就是一个叫做共通 QR code 的 QR code 在旁边，那旁边还是有大大小小其他家不同的 QR code 哦，所以共通这件事情就是要大家都一起啊，那就是不能就是说假，但是假里面有几家业者就会说，我愿意让我的消费者来用，但是我的店家我不想给大家用，这个其实就没有达到共通啊，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其实牵扯到一些商业的一些合作。那这也是各家业者目前都还在积极的洽谈之中，
对，所以合作还是真的蛮重要的。
对对对。
好，那我们现在又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学员刚刚很认真听哦。那董事长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其实有一个跨境的小汇兑的服务哦，提到的是说我们可以把钱汇到国外。那我们学员的问题说，那汇入呢？好，汇入的这个部分，董事长这边有什么看法？
好，我先讲一下，是这样的，因为电子支付哦，因为电子支付本身它其实就有这个跨境业务的许可啊，对不起，应该是这么说，电子支付本身它就可以做跨境业务，这个是在整个电子支付的子母法里面，它有相关的这个规范啊。但是你要做的这个同时，你必须要去再去跟包括像是银行局去做申请，然后呢，你可能因为涉及到外汇嘛，所以你可能要去跟央行做报告。所以我先讲的是说，这个业务本身其实对于电子支付业者来讲，它是合法合规的啊。但是呢，你要做的之前，你还是要再去跟举例来说了，像接口，我刚刚讲我们在日本有做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机制嘛，那我们就要先跟银行局报告。说，我们要在日本做这个业务，那我的合作伙伴可能是谁啊？那，等银行局通过了之后，那这个业务才能做。所以这边提到说，会不会有些疑虑啊？或者说，我先讲，它完全都是合法合规，但是你必须要去做申报啊。所以这个是目前在，所以这也是电子支付跟我们所谓的行动支付啊，跟这个什么叫第三方支付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电子支付其实是有这个相关的法规你可以说是规范它，也可以说是保护它，你也可以说是让它的发展上面是能够更符合台湾的机制。对，
了解。好，那刚刚董事长有提到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同一个支付平台之间互相的转账嘛，然后还有跟金融账户之间的转账。那现在我们学员提到的是，那也可不可以做不同电子支付公司之间户头的转账？
我把这个答案留给各位，因为我相信你们其实应该手上都有好几个不同的支付工具嘛，对不对？我今天先抛这个议题出来，你们去试试看。我先讲了，答案是可以啊，但是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啊，所以你们可以去试试看。因为这个牵扯到背后，它跟一些相关的财经啊这些机制有关了啊，所以你们可以去试试看。其实这是很好玩的事情，你怎么样能够在不同的支付工具或者是支付工具跟银行之间能够去做这个所谓的分账啊转账这个行为？我把这个留给你们，你们回去自己试试看，很有意思。
了解。我这个学员的提问非常的深哦，他问说，假设我买了电子那个票券之后，我就把它送给我的朋友，那他去付钱了，他买东西的时候用这个电子票券去付钱，那付完之后，购买电对，然后他会限制他，就是我可能反过来我要把钱转给你，那会有一些金额上的限制吗？
则会我看一下 ，B 购买电子票券后 ，OK，B 购买电子票券之后，然后把这个电子票券转给 C， 然后 C 就需要去支付这个电子票券的钱嘛？嗯、那会不会去限制 C 转账给 B 的金额？原则上不会限制了、嗯，啊，原则上不会限制。哎，不过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是这样，我所谓的原则上不会限制是说。因为其实电子支付里面啊，它其实把交易跟转账是两个不同的行为。
Okay,
那交易的话就所谓的交易的概念就是你有实质交易行为的发生。那、嗯、这个实质交易的行为的发生，有可能是实体的购物，也有可能是线上购物、虚拟购物。所以一般我们所谓的交易啊，它其实有买方跟卖方，而卖方通常是店家。好，那转账的话呢，只是代表着说，像我跟婉欣去做转账，那转账的话就是纯粹就是 C to C， 个人对个人去做转账。所以你刚刚这位伙伴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说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行为呢，其实对于电子支付来讲，它其实是一个转账的行为，它并不是交易。那至于是转账的行为的话，那我今天要转账多少钱给婉欣、嗯、那就是我跟婉欣说好了就可以了、嗯、啊。所以它其实跟这个电子票券本身，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转售。它假设是一个转售的行为，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哦、但是我们在这边讲的不是，因为支付，因为电子支付平台它本身是不含转售这个功能的。哦、所以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下，大概是这个状况。
好的，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哦，就是有伙伴想要了解一下董事长这边对于这个 Apple Pay Later 的看法。
好、哦，我想他提的应该是 Buy Now Pay Later 了、哦、啊。这边有两个议题啦，一个是 Apple，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哦。一个是 Apple， 它 Apple 我们讲 Apple 讲的 Apple Pay 了啊、哦。一个是 Apple Pay 它所做的 Buy Now Pay Later 哦，这个服务、嗯、就是所谓的先买后付
啊、哦。
那另外一个呢是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最近这也是我们最后可能还有点时间会跟大家做分享的，就是未来可能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的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Apple 它跟美国是跟高盛银行，我记得、嗯、它是跟高盛银行做了一个合作。那什么样的合作呢？就是你可以在 Apple Pay 里面做开户，然后开了，但这个户头其实是高盛银行去 support 它的。那做了开户之后呢，你就可以在 Apple Pay 里面去做存款，这个存款是有利息的。而且呢，你通过 Apple Pay 去做付款的时候，它会有这个现，它会有回馈，而这个现金回馈可以回到原本的机制当中啊。那所以你就看，Apple 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它其实是把几个事情联动在一起来看。因为像 Buy Now Pay Later 是先买后付、嗯，它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信用卡的一个用 credit 来购物的一个概念啊、哦，只是它不是走原本的 credit card 的那样的一个体系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 Apple Pay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它其实一个就是你账户里有多少现金，你就可以直接用 Apple Pay 去做支付啊、哦。OK， 这个已经这是 Buy Now。啊、这是 pay now， 然后呢 buy now pay later， 就是你虽然现账户里面没有这个钱，但是呢因为你的这个你在 Apple Pay 里面的 credit 是够的，所以你可以做到 buy now pay later， 所以它其实把有现金可以付钱这个市场稍微开始吃下来了，不是吃下来，应该说开始进入了，它本来就做很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现在也开始在进入到，就是你虽然没有这个现金，但是呢因为你在 Apple 的这个 Apple Pay 这个过去的这个使用的过程的里面，你累积够多的资料，所以我可以给你个额度让你来做这个事情、嗯、那因为有很多人本来就是在支付嘛，所以他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去做一个金融上的一个闭环。所以这个其实是你在看国际巨头怎么在做这个事情，其实也可以对于我们台湾的业者可以有些思考。对，
好的，了解。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教一下梅董对于这个行动支付未来发展还有它的挑战的一些看法。
好，那真的非常谢谢这个线上的这些伙伴们问的这些问题啊，因为特别是刚刚最后这个 Apple Pay 这个问题啊，它其实就点出了我们等一下要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些事情啊。那其实从这个应该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业者啊都在喊 FinTech Hub 这件事情。嗯，好、哦，那只是说每个业者可能切入的角度不太一样啊、哦。那有的是从这个 API SDK， 哎，对不起啊，就是假如有些是比较偏资讯的，你大概就比较知道，就是他从这个所谓的片段型的这个资源提供服务的概念来做 API 跟 SDK， 然后能够把自己的机制能够砍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那这是一种 FinTech Hub 的应用。那有些业者的切入角度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他可能会从数据切入来切入这个事情，有些可能会从通路来切入这个事情。那我们接口怎么看待这个呢？我自己的理论是这样子啊、哦，这也是跟刚前面 Apple 那个提的有一点点关系啊、哦，就是你在想啊、哦，就我们想，你今天不管是这个支付工具，今天它不管是绑定信用卡， 还是去做现金储值跟转账之后，现金储值，然后银行账户绑定，然后来做支付，不管是哪种行为啦，它都是在你要消费或者是转账的当下，你有那个需求的时候，你才会去做信用卡绑定扣款，或者是你才会临时的去或者说来先储值个1000块放在这个地方备用，等着要去做消费。我想各位，你大概没事啊，你大概不会，你没事你不会在这个接口支付，不会在一卡通，不会在悠悠付里面没事去储值5000块10000块，因为没有这个诱因跟需求。你是当有那个支付跟转账的需求的当下，你才会去把这个钱去做移动。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刚前面提到的，你要去做很多的金融化的时候的这个服务，你现在去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应用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消费者一开始就没有想把钱往这个地方放。可是你今天为了鼓励大家来做这件事情，你只好给出优惠，你只好给出很多的这个回馈，你才能把大家来移动到这个地方。所以它就会有一点点变成是一个花钱的应该说这个消费资源的恶性循环。所以结果在想这个 FinTech Hub， 或者说我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呢，就是那你怎么样能够让消费者一开始有机会是愿意把钱就 keep 在这个地方。所以把钱要 keep 在这个地方，其中有一个诱因就是有没有利息。假如你今天把钱放在这个钱包里面是有利息，跟钱放在这个钱包里面没有利息，这就是一个差别很大。所以刚刚我们前面还看到这个对不起，这个因为是那个同学的问题啊，我以为是我投影片上，就是讲到那个 Apple Pay 这个事情。所以你看 Apple Pay 今天跟高盛合作美国高盛银行来合作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其实就是透过高盛的资源让消费者把钱放在 Apple Pay 里面有利息，而且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利息还挺高的，这个4.5%，好像是4.5%还是5%起跳，然后上限是25万。哇，这个假如您在美国的话，这个赶快来开一下 Apple Pay 的这个储值啊，这个真的是高利啊，高利高利。对，那消费者愿意把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当消费者愿意把钱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再去给他做一些跨售的服务，你再去给他做一些其他的应用的时候，你就不用额外的一直要去把他拉进来，他本身就已经想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事，因为他的钱在哪里，他的心就会在哪里。好，那我们在台湾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像包括有几个业者都在思考，但是接口支付是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服务叫做接力存嘛。那接力存这个服务呢，就是接口支付跟台信银行的 Visa 账数位账户数位银行账户合作推出的一个创新账户的服务。那这个概念呢，其实有一点点像刚刚前面提到的 Apple 跟美国的这个银行合作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在台湾我们是怎么做这个事情？我们的概念就是因为是跟台信的 Visa 账户合作嘛，所以呢消费者呢透过接口支付，他就可以在 Visa 这边去开一个子账户，而开了一个子账户之后呢，再透过 API 的这个互通，所以他可以在接口支付里面同时看到台新 Visa 子账户里面的钱，而他在台新 Visa 这个子账户里面，他可以看得到同样的一笔钱在接口这个地方的呈现。那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台新银行提供的银行账户服务，所以当你把钱放在那里是有利息的。好，那目前台新真的谢谢台新啊，台新目前做这个服务，它有3%的最高有3%的利息回馈，而且是活存。不是定存，是活存啊。不过它有个金额上限了，但是加减赚嘛，然后一年也可以赚个1000多块钱，也不错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你可以去做，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把支付跟你的银行账户能，这其实也是跟我们众多的金融业者合作，能够绑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交互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的机制。那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同时我们也把会员分级制度带进来。所以这个会员分级制度的概念就是，你今天交易的次数越多，你交易的金额越多，再加上你愿意把钱储值在这个台新跟接口合作，特别是台新银行所提供的这个接力存的账户里面，你的利息也会变多啊。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你能够让消费者像以接口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更活化。我们有600万的会员，我们的活跃会员大概差不多200万左右。但是这个活跃会员里面，又依照这个分级制度里面，像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小弟我本身目前还在白金阶段啊，我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尊爵的这个阶段啊。那我们有很多同仁是尊爵啊，那个尊爵就是这个消费次数也够多，交易金额也够多啊，那这个非常厉害。但我自己就是白金，但是我白金会员的话，我活储的年利息有2.5%耶，而且我的付款回馈无上限有3%， 哦，所以这个其实你对一个消费者来讲的话，你就可以好像在这样的一个电子支付的机制里面，你就可以去把他的这个交易的行为，把他的习惯的养成粘着度啊，甚至把对消费者的利好，你全部能够绑在一起，能够一起来把它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在台湾很多电子支付业者我们在思考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的会员数要先达到一定的程度，第二个阶段就是你的交易金额要达到交易金额的交易次数的要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规模，而且能够去找出可能获利的模式把它再能够转动起来，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除了一些该做的事情以外能够被验证的事情以外，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可能性，能够有一个不同的这个这个维度的这个攻略这个维度的这个思维，能够去创造出新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电子支付业者那都正在努力然后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对，
好，刚刚董事长提到蛮多新的一些可能，所以我们学员也提了一个非常新的可能，我还想请问一下董事长，就是现在人工智慧非常红啊，
对，
那有没有可能那个人工智慧跟我们的电子支付有什么可能性的合作，有没有什么运用上的可能？
好，这其实我先讲了，这个大概有两个，我先讲两个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做到的方向，已经可以做到的事情。那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像过去我们过去其实都还是比较是从数据 base 来分析，举例来讲，我们这事情现在已经做得到了，举例来讲就是你每个月假如都固定有透过电子支付然后去缴水电费，所以你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大概这个行为是固定的时候呢，其实到第四个月的时候电子支付平台就可以主动通知你时间到了你好像应该来交水电费所以这个是现在就已经可以做到，这还跟 AI 无关，这是现在的数据分析就已经可以做到的事情，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数据逻辑分析。那透过 AI 还能够再更进一步做什么事情呢？因为刚刚那些都是有意义跟有目的性的你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pattern， 然后你能够去做这个逻辑的推演那 AI 能够帮助我们的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有些行为是没有 pattern 的，你是一个你在个模糊的一个状态之下，但它好像能够去分析出你可能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说当你这些相关的数据金额越大不是，对不起，应该说相关的数据的资讯源越多你的服务面向越广泛，你的实际数据越来越规范越多的时候，它就可以在这些数据的里面跳出原本的所谓的 pattern 的一样的一个概念，而透过 AI 它就能够开始去帮你去分析出你可能你在你的这个支付或者是能够主动去推荐你可能应该去购买什么样的一个跨售的金融服务，甚至可能会更告诉你说你每个月像可能告诉我说梅华你每个月的这个消费照你过去这个推演的话呢你可能最好不要消费超过5000块钱哦那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推演会在其中，而这个呢可能都跟我们过去所谓的这个数据分析直接去做有 pattern 形态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它可以在这个电子支付里面因为当这个数据源够多然后再加上 AI 的时候它就已经可以做得到了。那第二个呢它其实帮助我们比较是在后端的一些应用，什么叫后端的应用呢？它其实反而是在一些资安在一些所谓的身份识别在一些这个跨境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反洗钱它可能会在这些领域里面然后透过 AI 当然也是包括到数据应用分析啦，再加结合 AI 的这些判读跟辨识，那能够帮助在营运上面能够有更多更好的这个相关的防护机制，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可以被应用，那可能消费者表面上面不见得看得到，但这个其实对于特别像是对于我们支付对于我们金融业者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有还蛮大的一个可以被应用的可能性的方向。对，
了解。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目前行动支付市场可以算饱和吗？还是其实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大家都常常会讲就是说台湾的金融机构太饱和了，
是
不只是电子支付啦，银行也很多
是
那我反过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但你们觉不觉得超商有饱和？
很多，但好像也还好。
所以其实电子支付也是这样，假如大家都一直只琢磨在支付的话，我也可以坦白跟大家讲，那的确已经很饱和了因为支付能够做的事情，其实你一个手机上面的支付工具了不起最多就两三个了你手机上面大概不会除了像我们是业界以外，你大概上会超过5个支付工具，你一般人手机上面怎么会有5个以上的支付工具大概两三个就已经极致了，所以 有没有饱和？你纯粹以支付来看，我觉得有饱和。但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非常多，你可能有金融的应用，然后你可能有其他的这个我们讲跨维度思维的这种应用啊，包括到跨境啊，你有跨维度的这个应用的时候，你就会让它整个的这个支付从原本的支付里面跳脱出来，它有很多不同的应用。而在那些应用的里面，那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空间是可以被继续的发展的。你光是一个跨境支付，其实就还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事。一个跨境汇兑也有很多可以做的事。然后刚刚前面有伙伴在问到说，像是 AI 的导入还能够干嘛？哇，这边也有很多还可以继续在做的事情。它可能着重的面向就不是支付了，而是什么数位理财，啊，它可能是这个甚至包括到家族的理财，所以它可能有很多的面向都可以再继续从那个角度去做切入。那这也跟一般银行能够做的角度不太一样，因为银行跟你的关系比较多都是从金融相关的服务最直接的联动，但是电子支付跟你消费者的联动性是从生活层面最直接的联动，所以它的切入角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假如我们把眼光从支付这两个字挪开的话，它的空间其实还蛮大。
了解，所以虽然台湾目前支付已经非常非常多元了，但是如果能够持续推动一些新的方案，是让我们使用者的需求能够，可以满足更多元的需求，那整个体验可以更提升，相信我们整个行动支付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接口支付明化董事长来到我们现场哦。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以及收听，我们下一次见。
好，谢谢婉欣，也谢谢所有线上的伙伴们，谢谢大家，晚安。